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我们看到艳阳高照啊，春天来了。我刚才打电话给我的妻子说，我们华盛顿今天有80度啊，樱花全开了，欢迎你们来看啊，看可以找我来啊，那都来也我也接待不了啊，不过欢迎你们来看啊。所以感谢主，今天我去了哈佛和 MIT 啊，在两个校园，每个校园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像一个短短的文化之旅。所以看到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一个文化圣地。所以我也去摸了那个哈佛的脚丫子啊，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啊，我是盼望我的儿子将来能够读哈佛，我照了很多照片回去给他看。所以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提出的问题，非常好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提得很好。在我们信仰的这个寻求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障碍。在我们读圣经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都会对圣经的很多的问题我们提出一些质疑，那么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当然我今天不是回答问题，我要讲讲这个长阔高深的爱的第二讲啊，第一讲是长，第二讲阔，第三讲高，第四讲深。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神的爱，可是这些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我可能在信息中来踏实到这些问题。有一个弟兄是这样问的，你是怎样认识上帝的？可能他没有听过我的见证。我是1989年生命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帮助了我。那么在那个时候也是在我信仰中最饥渴的时候，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坚定不移的。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从小就告诉我中国会越来越好，我相信，我也很爱我的国家，爱我的民族。所以我13岁入团，19岁入党。所以该年轻人该做的我都做了啊，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是班长。所以在这样一个追寻的过程中，突然有一天89年啊，为了那个中国未来的民主，我付出了我自己。那当我接到通缉令，我最爱的国家通缉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信仰不仅破灭了，而且我自己人生的道路也不知道如何行走。那后来我就在逃亡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基督徒，他用基督的爱来爱我啊，他告诉我中国的希望在耶稣啊，人类的希望在耶稣。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对一个在读尼采的叔本华的这个存在主义来说，这样的观念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因为人的骄傲被破碎，我不确定我明天是不是活着，我也不确定我明天在哪里，所以我开始对信仰有更深的更认真的去寻求。可能今天你还知道明天你是上班，你可能不会像我那么紧迫。那么就在那个时候，神的灵进入我的心中，我读了约翰福音，我信了耶稣啊，我把自己交给了主。所以还有一个问题说，作为一个医院里的垂死客，你是怎样看待医学和上帝在你身上的功啊？那功是发功的功啊。所以我一会儿会讲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是雅各娶了拉杰利亚这两个妻子，还有两个女仆，生了那么多的孩子，请问上帝为何让他应许他同时拥有那么多的妻子？你是不是很羡慕呢？这是罪吗？怎样处理信仰与事业的关系？怎样向好朋友、高级知识分子传福音？很好的问题，那很好的问题。所以当然你读这个关于娶四个妻子的问题是一个当时历史的文化，但是今天你到了马来西亚或者你到了阿拉伯国家，你娶四个妻子一点不奇怪啊。但是你要改名字，你要改成阿卜杜拉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回教的名字，你加入回教就可以了。那在当时的那个文化中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因为人们远离了上帝是罪，没有错。你看到因为这个罪他娶四个妻子，他们家发生了多少的争执，多少的争执，亲姐妹反目为仇，对不对？孩子们中间带来那么多的伤害啊，最后利亚的儿子把拉杰的儿子出卖了啊，卖给了外邦人，送到了埃及做奴隶，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也不应该效法他。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说，能否以新约的标准来看待或者评价旧约中的人物，具体的如以利沙、以利亚等人，还有约伯自己是蒙恩了，那他先前死去的妻儿不是倒霉了吗？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深刻啊，非常的深刻。 那么以利亚、以利沙，大家去看列王记十八啊，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就看到了，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啊，大有能力的先知。他跟巴利的先知决斗的时候，他战胜了480的先知，他荣耀了主的名。当然，他有他的骄傲，他有他历史的局限。当耶洗别要去抓他的时候，最后他跑了，跑得非常的快啊。所以，一个先知身上是具有矛盾性的。啊，他有合乎神心意的一面，有软弱的一面。我昨天也讲到了很多的这样的旧约圣新约圣经的人物，也是如此。彼得也是有软弱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了。所以以利沙是接替了以利亚的事工啊，他要让神给自己的能力要大过以利亚双倍的能力。以利沙其实达到了，所以这两个先知在旧约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以利亚和以利沙是非常蒙神心意的先知，他们有个性。当然，我们也知道以利亚最后啊，最被火车火马接走了啊，好像这个世界上从圣经上读，只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啊，都姓以，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以撒，不是一个叫以诺，对不对？所以都姓以啊，看来姓以挺好的。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我们可以去读那段经文，我们用新约的来看这些先知怎么看呢？不管我们看亚伯拉罕、看以撒、看雅各，还是看以利沙、以利亚、耶利米、约伯，我们都用圣经新约的观点去看啊，去看。其实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些信心的领袖啊，他告诉我们这是信心的领袖。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讲到了很多很多的人物啊，他讲到了这个摩西啊，讲到了亚伯，讲到了摩西，讲到了亚伯拉罕，讲到了以撒，然后呢他讲到了这个基甸、巴拉、参孙、耶佛他、大卫、撒母耳，还有众先知，我相信都包括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服侍主的，凭着信心跟随主的。他告诉我们，这些人经历很多苦难，包括约伯，他们有的看见了，约伯还看见了。约伯是一个义人，约伯虽然后来被上帝这个魔鬼来攻击他，他的身体得了很多的疾病，儿孙都死亡了，这个妻子也死了。那么最后他后来上帝又给了他公平啊，他又拿到了比原来更大的财产啊，他活了，后来又多活了140岁。那么尽管如此，他还是离开这世界了。但是更多的先知他们没有像约伯看到这样的最后的好的结果，他们也离开这世界了。那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这样说的，圣经说啊，我们看到这些先知哈，圣经说这个，但有些人忍受了酷刑，不肯接受释放，为了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遭受了戏弄、鞭打，甚至捆锁、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死。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囚困、遭患难、被虐待，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漂流无定，在旷野、山岭、石洞和地穴栖身。所有这些人都是借着信的应许，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若他使他们若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不能完全。所以用新约圣经来看啊，这些人他们是得救的，而且他们是神的在历史历代所使用的先知和领袖。我们怎么看？还有一个问题问是更有意思，他说没有苦难的经历就不容易坚定信仰吗？怎样破除怀疑啊？怎样破除怀疑？我们这个问题今天我就说到这里。那么一会儿我想你有这个问题的好好来思想今天啊张弟兄跟你们的分享。我觉得苦难是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任何一个宗教我想都是面对苦难而产生的，任何一种思想也是从苦难这个意义中衍生出来的。人类怎么来面对苦难？什么是苦难？苦难在我们身上临到我们的时候，或者临到我们亲人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是不是在信仰中一定会经历苦难就得到坚定？没有经历苦难会不会坚定信仰？请问你们一个问题， 死亡是不是苦难？你要同意这个观点人请举手，死亡是不是苦难？我相信大多数都相信死亡是苦难，是最大的苦难。如果你连死都不怕，你就没有苦难了。中国有句古话，人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所以既然死亡是苦难，那我们每个人都逃离不了苦难，每个人都不可以避免死亡。谁可以说我永远不会死呢？没有的。所以在死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先看看这个苦难的根源啊，苦难它是从哪里而来的。圣经说，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看着是怎么样？是好的。这个好里边没有苦难，苦难不是从神而来。当我读圣经，我思考人生，我确定苦难不是神而来，因为神是全然的善，全然的美。在神是没有罪恶的，他怎么能有苦难呢？那苦难是怎么来的呢？苦难是因为人类的自由意志来的。上帝创造了人，上帝看到创造人以后，上帝讲了一句话，说甚好，超过了他创造的宇宙万物，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人超过这一切。神说甚好，比这一切都好。然后呢，神给人有一样的权柄。什么叫权柄啊？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地上的万物，管理它啊，牧养它，治理它。所以上帝给人类的很大的权柄，代替神来管理这个世界。可是上帝也给人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叫做自由意志啊。你说上帝最好不要给我们自由意志，那我们就没有苦难了，我们也不会犯罪了。那你就像机器人啊，就像机器人一样，你只要发一个指令，你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他没有感情，他没有感情。可是人是有感情的，这个自由意志就是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犯罪的那个自由意志。我想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还没有问这个问题，上帝既然知道人要做那种事，为什么不阻拦他？为什么不阻拦他？为什么在制造的时候把这人应该把他那个自由意志给他抵赖掉，让他没有了，他就不至于犯罪。你也说，那为什么上帝，也有人问说，为什么人吃了那个果子就要被上帝惩罚？这个太不公平，不就一个苹果吗？又不值多少钱，你怎么知道是苹果呢？圣经没说是苹果，对不对？他只吃了那个果子，我觉得好像是榴莲，因为苹果没有那么有吸引力，只有榴莲才有吸引力，又那么臭，又那么多人爱吃，所以人又想吃不敢吃，然后总是心里痒痒的，最后还是吃了，闻着很臭，吃了很香，一吃就不可以放下了。东南亚很多人为了吃榴莲把裙子都卖掉了，对不对？因为东南亚男人都穿裙子嘛，没有钱了把裙子换个榴莲吃啊，对不对？这个东西是很吸引人的。一个小孩子，你说你不要动我们墙边那个插座，他一定小手说的，你不说还好，你一说他一定要抠去，哎，所以很多家长就把他插座给他先给他用一个东西给他封上，对不对？一个小孩子，你带回了一个饼干，你说明天早上我们吃，他今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他一定要吃完才能睡着觉。你让他明天早上，你又不告诉他还好。当人类亚当和夏娃犯了这个罪的时候，那个夏娃先吃了那个果子。夏娃的自由意志，那一天我想有几点要吸取，我们可以吸取的。夏娃单独的行走，所以这老公有责任。为什么要他单独行走呢？那女人不能让他单独行走，有危险，有试探的。你要伴随他行走才好，对不对？你看那蛇就来了，还好那是个蛇，那又是个帅哥就麻烦了。那帅哥也是蛇嘛，对不对？这蛇来了又引诱他说，神岂是真说不可以吃那树上果子。你看这个蛇很会问问题的啊，他不是先控告神，他先来控告，他先来慢慢的来吸引你的注意力，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树上，他然后你别的都忘了，你知道吗？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一切都忘了，就集中这个树。他说，神岂是真说不可以吃这树果子？神不应该那么小心眼的啊！ 其实是可以吃的，一吃了你就聪明了。蛇说的对不对呢？蛇说的是对的，你一吃了就像神，你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神只有神能判断是非。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国家跟国家之间会发生问题呢？因为我们在判断是非，对不对？为什么家庭夫妻发生问题呢？是因为我们在判断是非，是我们自己来判断。所以当这个人类犯了罪的时候，这个亚当接着也跟吃了。那亚当当然责任更大啊，因为所以圣经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你当然责任大了，对不对？他也吃了，这个罪就进入世界。圣经说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因为夏娃，罪因为他进了世界，死就跟着而来，这就是死的根源。因为这个罪使人死亡，罪没有意义，罪不是神创造的，罪是人自由意志的结果。所以这个自由意志，当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苦难是根据罪而来的。我认为苦难是罪而来的。如果一个人你得大肠癌，你肯定吃得太好，每天都吃肉不吃青菜啊，对不对？一个人你得了这个什么肝癌，那你肯定你是这个人就是不休息，拼命的工作啊，然后也不注意营养就得了肝癌。一人得了这个肺癌啊，抽烟 70% 得肺癌，都是根据自由意志来的。一个人得了性病，那一定是在作风上犯了错误啊，一个光棍不会得性病的。所以很多的事情是罪的结果，当一个罪进入世界中，咒诅就接着来了，然后死亡就接着来了。所以人类就永远在这种恶性的循环里边，恶性的循环里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圣经来看，我们来刨根问底，看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苦难的问题，我们来怎么来经历苦难的问题。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我就知道今天在座的你们可能有的在疾病中，你可能的病医生说不可以治了，不可以治了，你这个病就得了，就宣告你死亡了。你可能带着一种心情来寻求平安的心情来到这个聚会中。在我们中也可能你有很好的败状，可是你失业了，找不到工作，你可能找了半年一年你还没有找到，你越来越灰心，因为生活这么大的压力，在我们这个地区房费是这样的贵啊，房子这样的贵，孩子要上大学，很多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人，虽然我们没有疾病，可是我们在那个 computer 的面前，我们没完没了的在那里工作，我们累得已经快 burnout 不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该怎么走。我相信你会带着一些难处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喜悦，他喜悦你带着难处来到他的面前，他知道当你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会让你心里有一盏灯在黑暗中。即使在患难中，保罗说在患难中我也是欢欢喜喜的。其实我常常的，因为我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大家今天看到我很好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在苦难中行走的嘛就像在海浪中一样，没什么奇怪的。大的苦难小的苦难每一天都会来没有关系，重要是你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你来看待这个苦难。你在苦难中你能够有喜乐有平安，这个就不容易。所以这只有从神而来。那当然有个问题问说，真的是信心一定要从神而来吗？人不能来吗？还有问说，爱，世人的爱和神的爱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基督的爱和不是基督的爱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都在问这些问题。我前一段我常常在我的 email 收到很多的信，那我的 email 因为我的网站的 open 公开，所以很多人他们有问题都问我，我当然我尽量回答他们，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教会就我一个牧者好多的事情又在建堂筹款，好多的事工，所以那我也不可能，我一定是每天少休息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给你们读几个问题，国内的，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跟他们比，我们都不算什么了。有一个大学生写给我的，他是这样说的，今天我去了趟医院，心里很难受，想跟你说说我的过去。他说我从小到大都在病中，家里没有钱，因为我的原因我们家永远是贫穷的，有一点钱都给我治病了。我得的是肝炎， 他说我想考上一个好大学来报答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很辛苦，她爱我啊，她挣的钱都给我治病，我终于考上了一个好大学，我可以去了，可是突然学校不要我了，我的体检没有通过。他说那一天妈妈哭了，我就不讲了，后边很多的东西，他心里的那种痛苦。他说后来终于有一个专科要了我，我就这样幸福的在这个学校里生活了三年。当我要毕业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医生说我的肝炎复发了，我找不到工作，我也没有能力工作，我不想让妈妈再为我哭，我只好来到神的面前，你为我祷告好吗？求神医治我。那个年轻的人，你可能没有经历这样的苦难。另一个留言说，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祷告神没有听？我得了一个叫做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病啊！昨天晚上我给一个姐妹得了这种病，我为她祷告，她说我活得好痛苦啊，我连翻身都很困难，我的肌肉都没有了，我的胯两边都磨得突出了，如果没有信耶稣我肯定自杀了。还有一个说，我的丈夫抛弃了我们20年，到现在还在沈阳和那女人聘居。我两个孩子，一个76年生的32岁了，一个81年生的27岁了，到现在都没有结婚，要房子没房子，要钱没钱，要不是相信了耶稣，我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请你为我的两个孩子代祷，也为我在教会的服事祷告。后边他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恩。类似的留言在我的 email 里很多很多，每当我打开的时候，我都要祷告主，要不否则这一天我会很难过很难过。一个传道人不能永远生活在这种难过中，还要有喜乐，要有平安。可是这些贫穷的人，疾病的人，受压制的人，谁能听他们的心声呢？我短短的几个字回过去，那边就如获至宝，就快乐的不得了。我在想，神为什么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因为这个世界上苦难太多了，这个世界上在苦难中的人太多了，他们需要安慰，需要伴随。过去都是耶稣基督安慰他们，伴随他们，但是耶稣基督升天了，他需要我们这些做基督门徒的来做这样的工作。主说你们做的比我做的还要大，还要大。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个苦难的问题，苦难是什么？我想苦难不仅是死亡，就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被委屈了，我们被冤枉了，我们接受了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待遇，我们贫穷了，我们失败，我们破产，离婚，生病，失业，坐牢，对我们来说都是苦难，都是苦难。基督徒怎么来看待苦难？世人认为苦难，在中国的文化中，苦难在中国的习惯文化中，苦难被认为是咒诅，你想是不是呢？一个人得了一种病，一定说这个人祖先没有修好德，这个人的祖先可能做过什么坏事，最后轮到了自己儿女的后代的身上。一个人得了麻风病，成为不可触摸者，不仅这个社会抛弃了他，亲人都要抛弃他，都要抛弃他，因为这种病是会能给他带来麻烦。那么基督徒看苦难好像不是这样看，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化中，对苦难的看法有两种，主流的那种看法跟中国差不多。 希伯来认为一个人如果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一定尽都顺利，一定尽都顺利。圣经也说一个听从耶和华的律例典章，遵行他的话的人，他会被祝福千代千代。如果一个人违反了上帝的旨意，他会被咒诅啊，三代四代。好像上帝给的祝福多过咒诅。所以那个时候在整个旧约文化中都会告诉你说，若你一定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你若如果如何如何如何，你就如果如果如果，你就得到什么样的结论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如果你做得好，你的后代就得到祝福，如果你做得不好，后代得到咒诅。这个也是旧约中的文化很多。所以旧约中对苦难的态度也许是有反面的意义的。所以当然旧约中也有对苦难中，我们在苦难中看到得胜的人。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约瑟啊，摩西经过了得胜，他在苦难中旷野中40年的生活磨练了摩西，使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领袖，对不对？后来到80岁的时候，人们都知道我们今天80岁能干什么呢？80岁我们该退休了，享受晚年了啊。所以摩西在80岁的时候被神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走向迦南美地，所以摩西成为希伯来人的领袖啊，民族英雄。我们也看到约瑟在经历苦难的时候被他哥哥卖了，然后给人家做奴隶啊，后来到了波提乏的家里做管家，又被波提乏的太太诬陷，然后坐牢啊。这个约瑟，但是后来他做了宰相，我们看到好像一个成功的例子，经过苦难他高升了。但是就一种大多数的在这种犯了罪以后被咒诅的，得到疾病，得到惩罚的，在旷野中你看那些咒诅的咒诅攻击摩西的人都被火蛇咬死了很多，对不对？那些违犯了耶和华律例的，犯了奸淫的罪，犯了其他罪人，最后都被雷击了，死掉了，很多都死掉了。所以在旧约中苦难来说是一种咒诅。所以前一段我记得美国最流行的有一本旧约的写旧约的书，叫做亚比斯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弟兄姊妹看过这本小册子没有，到后边书店看可能有。这本小册子很小很短，是一个叫魏肯生的人他写的这本书。这本书在美国的发行量大到什么程度呢？超过了哈利波特啊，成为最前十本最畅销书之一，短短的几周就卖出了几百万册啊。这本书他告诉我们说，在旧约中还有一种期待，就是在苦难中得到祝福啊。亚比斯是个什么人呢？亚比斯在历代志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叫亚比斯，其实他就有两节的经文，四个层面的祷告，就成为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特别特别喜欢的。他是这样说的啊，亚比斯在历代志上第四章的9-10节，就是两节经文，说亚比斯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亚比斯啊，这个人叫亚比斯，比他的众弟兄更珍贵。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为什么给他叫起名亚比斯呢？意思是说我生他的时候啊，非常的痛苦啊，女人生孩子都很痛苦，所以儿子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为什么我们给儿子庆祝生日的时候，其实就纪念母亲呢？那是纪念母亲的。所以他的母亲说，我生的时候甚是痛苦。那么亚比斯呢长大了，成了一个小先知，圣经里边就有两句话记载他爱祷告。这个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是一个有名的人，就有这么两句记了这么一个人。他这个祷告很特别，他的祷告是这样说的，说甚愿你赐福给我。他跟神祷告说，主啊，甚愿你赐福给我。然后呢他说什么呢？说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就这么简短的祷告，他就这样喊了，神啊，甚愿你赐福给我啊，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然后圣经说神就应允了他所求的。 所以这个祷告就变成了一个旧约中很重要的一个在苦难中向神呼求祝福的祷告。那我们今天也如此，所以很快这节经文很受欢迎。其实很多人读圣经读了好多遍都没有把这段经文看过，因为它太短了，又不是特别有名的人说的话，不像保罗说的话，也不像彼得说的话，不像约翰说的话，不像马可路加说的话。可是这个这几句话是多么的重要呢？所以今天很多美国教会的人呢，就抓住这几句话应许，天天祷告，主啊，让我不遭患难，保佑我不受痛苦啊，扩张我的境界，给我财富，让我提职，工资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大。这个一个很典型的教会叫利克伍德，知道吗？在休斯顿，如果你打开电视，你会看到休斯顿他们的牧师很帅的一个年轻的牧师，我在那里讲的全是这种观念啊，不讲苦难，我们不要苦难，苦难的人就是被咒诅的人，苦难就是因为你不合神的心意，你被咒诅了，你得病就因为你犯罪啊，就因为你犯罪了。这观念在新约中啊不是如此的，但是在旧约中我们也可以肯定，新约不是否定旧约，新约是在旧约的基础上，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对苦难有全新的认识和诠释，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旧约中看到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也常常用雅比斯的祷告，我求主，但是如果苦难临到你怎么办呢？你看他这样说的，魏肯生把这个雅比斯的祷告分成四项的祈求，你可以学着去祷告哈。第一个，魏肯生说，神的本性是浪，我们昨天讲了神的本性是什么，爱，神爱每一个儿女，哪有一个父亲不爱儿女的，哪有一个父亲儿女祈求不赐给的。我昨天讲过，我的女儿打个电话说爸接我来，啪电话就关了，都不需要听我说你在哪里啊，都不要问的啊，你知道我在哪里，就是这样子的，我就得去接她，因为我是她父亲。他这观点就是这样子的，他说所以呢，如果你不求神赐福，你就丧失了神应该给你的东西。因为圣经怎么说呢？马太福音的七章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那这个应许啊，你求啊，你如果不求就得不着，得不着，雅各书说的，对不对？你们不求就得不着，你们求也得不着，那就是妄求。如果你在神的心里求，你一定会得着，那就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们在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韩国的教会，韩国的教会短短的26年，有6000人，那他们坐不下了啊，他们的教堂比你们这还大，那坐不下了，然后他就买了70个acre的土地，要盖更大的地，所以教会弟兄姊妹祷告，因为需要好几千万，祷告。那个主任牧师我去，他给我介绍他们祷告，他们每一天早晨为了建堂施工，每天早上有1000多人参加祷告会，早上5点钟参加，连续一年，哇，1000多人，上帝就赐给他们每个礼拜的奉献的100万，每礼拜奉献100万，哇，这个我就觉得今天看有神有看到这样的教会，我去了，然后他说你要买我们的教堂吗？我带了80多位弟兄姊妹去的啊，人声势浩大。他说这都是教会的领袖吗？我说 yes， 这都是我们的 leader。哇，他一看这教会不小，80多领袖啊。你有多少钱？我说我有20万。他说可是我们这个是2000万呢。哇，我说我信的不是神吗？这个神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他爱你也爱我，他能给你2000万就能给我2000万。你出价好了，嗯，他当然不会给我 offer 了，他知道我买不起，他是不给我 offer， 他跟那有可能的谈，他不跟我谈，嗯，那后来我们这7个亩地就挨着他新买的77个acre，我们还是邻居，所以他看到我们的信心，所以很有意思。当你信主的时候，他说你上帝一定会给你地的，上帝一定会叫，因为你有信心，你敢于向神求。那我们如果没有工作，我们敢不敢跟神祷告呢？主啊，赐给我工作。我们应该这样祷告，因为他是你的主，他会听你的祷告，没有错啊，会听你的祷告。所以呢，第二项的祈求，雅比斯说，主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 什么叫扩张境界呢？在旧约圣经里边，在旧约圣经里边，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边，扩张境界就是给土地的意思嘛，增加土地嘛，增加土地就是增加财富嘛，因为那是他们游牧民族，土地属于自己的，这就是我的牛羊，就可以在上面放牧，土地属于我的，我就可以在那种植庄稼，所以这个土地就代表财富，扩张我的境界就是让我得到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土地。第三项他说常与我同在啊，这个祷告我觉得很好，因为他知道人是多么的有限，人面对困难苦难来临的时候撑不过去，所以他求主说常与我同在。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苦难，不仅不求常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遇到苦难我们就离开神了，主动离开神，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我就是如此啊！我在医院里疾病的时候我就主啊我不信你了啊，你也不爱我，你跟我什么关系呢？好处都给别人了，那些不信你的谁都不生病，我告诉你，我那几个朋友好得很，都在好大学念书的，不是哈佛就是普林斯顿，再不就是哥伦比亚大学，那我信了你，这些人没有人信你，就我信你，就唯一单单就我这么一个人信你，你还都不帮助我，你帮助他们，你说咱们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对不对？心里不平啊，然后主啊我不读圣经了，我也不去教会了，我也不理你了。我们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选择这样呢？没有工作了，我们过去常来教会来得很喜乐，突然没有工作了，不去教会，我不去，祷告也不听。可是亚比斯说求你常与我同在，所以这个常与你同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有一天看了一幅画，好像沙滩上就有一串脚印，上面有一行字写着，有的时候当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突然看不见神跟我们行走了，又问神，神你在哪里？为什么我在困难的时候，疾病的时候，失业的时候，贫穷的时候，我祷告我看不到你？后边有行字是主说的，主说那一行脚印是我的，是我把你抱在怀里走过去的。所以我们常常基督徒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慕道友也是如此，我们本来寻求挺好地方，我们来到主的面就是寻求神保守，神来到美国哇给我一个哈佛大学录取我了，本来我不够啊，可是录取我了，感谢主。然后呢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啊，太好了，然后就买了个大房子，买完就涨价呼呼往上涨，哎呀感谢主。过两天啊 lay off 了，房子也跌了，哇这个主怎么回事啊？然后有的人买股票，有俩钱就买股票，家里钱不多，到银行的借 double 进去，过两天不仅钱没了还欠人家的。前几天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10万美金欠人家银行的 credit card， 10万美金 credit card 是9点几的利息，好像半年不还就更多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你什么时候信主的？10年信主。我说你难道不知道是神不让你去做这种投机的事情吗？你家里有多少钱？家里就是2万块钱，给炒20万的股票，可以吗？这是基督徒该做的吗？所以你品尝这苦难很好。他就跟我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先回国跑回去，我就不用还了？”我说：“你一个大男人讲这种话，丢人不丢人啊？10万美金就把你吓跑了，10万美金就回国了。你将来儿女回国了，考上大学，怪你一辈子。我告诉你。”你回国找不着好工作，海归回国都变成海带了，你知道吗？问你回去就这么点，他那我怎么办呢？我欠这么多钱。我说你收入1年10几万的年薪还呢，2年就还完了，对不对？省吃俭用的还，卖掉你的房子租点apartment去住，降低你的生活标准，一分钱还不清都进不了天国。我告诉你，他说进不了天国回中国也行啊。我说你回中国那也不是永远的事情啊，多少福建人为了来美国6万块钱买一个机票绿卡偷渡来，10万块钱偷渡。我说你这个大男人讲这种话。他说我怎么办？我说第一认罪悔改，怎么办？先跟神认罪，然后跟老婆认罪，然后跟岳母认罪，人家都反对你做，你自己偏要做，对不对？然后自己承担责任，男子汉要带领家走过来，你这叫男子汉。我们有多少这样的？然后我们怪上帝，你知道吗？我们这上帝就变成我们出气筒啊！这个来了，反正什么事都是上帝不好，上帝不好，我就不信你了。我说你信了10年，你按照神的心意活过一天没有？我们常常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活每一天？ 我说你不用活每一天，你就经常活在神的心里都不得了了。当你做一个大型的投资，大型的决定的时候，你祷告了没有？如果你祷告了，你绝对不是这样做的。你想是不是？没有祷告嘛，就是要这个冒风险尽快致富，这就贪婪罪，这什么？这就是罪。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来到主面前要求常与我们同在，神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愿意常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28章，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条件是传福音去，传福音去，不是炒股票去。炒股票耶稣不见得常与你同在，我告诉你啊，不是说不可以买股票，我的意思，如果你有10块钱，你买2块钱股票没有关系，跌了你还可以生活。10块钱买12块钱股票就不对了，对不对？你十块钱买二十块钱股票就更不对了，你把身家性命就搭上了。人的贪婪，这是人的罪。第四个祈求，亚比斯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魏肯生这个作者认为，当人的生命超越了平庸，我们开始为神来扩张境界的时候，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就踏实到了撒旦的领域。那怎么办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人越爱主，可能被攻击的越厉害，对不对？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常常被撒旦攻击，撒旦利用各种的环境来击垮你的信心，让你不要去服侍主。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好像越追求，好像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攻击，身体的软弱啊，经济的困乏，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你说，那算了，我也不信主了。那你就在撒旦的捆绑之下更惨。所以属灵的道路只有一条，就像游泳一样的，不上就退，不上就退。可是你要知道，你不累，你属灵道路不是要花力气，是要花心，用心。因为神每天带领你，神的话每一天安慰你，弟兄姊妹每天伴随你，在一个教会一个团体的信仰的群体里边，那每一天都有圣灵在充满我们，有圣灵在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活得越来越喜乐。我服侍主这10几年了，张牧师今天张牧师上来祷告的时候，我还常常想着张牧师当年我还没有受洗呢，去看我到普林斯顿啊，为我们这几个人祷告。我们听说来个台湾诗人啊，这个不仅他是诗人，妻子也是诗人啊，所以到这儿来我们就很尊敬他。那时候我们大学那几个人都出来了，有博士，有访问学者，有教授啊，张牧师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这样 nice 的人，哇，完全不同，发现台湾同胞很 nice。 我们见着这样的传道人，但今天我看到张牧师在这里，10几年过去了，那时候我还在生病。那今天感谢主，10几年来我追求主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10年经历太多太多的苦难。当我认识主，我可以说我可以比你们还有权利说神不爱我，神不爱我。但是我今天知道神爱我，他让我经历了这些苦难。有的人在苦难中走过来了啊，他成圣了；有的人在苦难中没有走过来，他失败了。在苦难中能够走过去和走不过去，绝对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你的智慧，是因为你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让他带领。我常常想，我们有的时候到深山里面去旅游迷路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哈佛大学这个博士没有用了，到大森林里边一麻子林子了，什么博士都没用啊，拿着博士证书说开路，不会开路的。那怎么办呢？我们会找一个没有文化的向导，对不对？一个老人大字不识一个，就能把你领出去，你领他走那你就完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看到一些的属灵的弟兄姊妹，也许学历没有我们高，也许世界的知识没有我们多，科学的知识，可是他在属灵上却能引导你带领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这个很重要。我们生命需要在这里边成长。所以亚比斯的祷告，那我们说这个祷告是不是太自私了，都求自己的好处。那有的人祷告不是这样的，好像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叫潘霍华，德国的，他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潘霍华说，主啊给我苦难， 他说神呼召一个人就是让那人为他去死。那这像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愿意为主殉道的一个神学家，当然后来他也为主殉道，被希特勒在希特勒失败前一个月把他绞死了，因为他反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那时候德国人都不讲话的，连教会都不讲话的，因为德国的元首，纳粹的元首就是当时教会的元首，集体教会集体向纳粹投降，为了一个什么什么民族主义，为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教会集体向希特勒投降。唯有这样一个潘霍华在圣经的光照下，他对希特勒提出批评，提出批评，他后来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那这个伟大的神学家不同，他的选择祷告不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我常常想神是愿意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神的儿女。但是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在苦难中是怎么样子呢？你说我信了主了我就没有苦难了？不会的。一个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的人同样会面对苦难，我们同样会生病，我们同样会失业，我们同样会有问题，婚姻中我们也同样的会面对着世界很多很多的艰难。可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新约神学中让我们看到这个不同。当我们进入到新约的神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主动的，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主动的为我们承担苦难。你说主你承担苦难，我的苦难就不要了？不是的，不是的。圣经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什么意思呢？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一定死的时候，他的苦难胜过了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苦难就不算什么了，才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和好。当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恢复关系，当然我会避免很多的苦难。比如说我讲的例子，如果你跟神恢复了关系，你有很好的关系，你可能就不去冒着风险玩这种股票，你就不会带着这种财务上的压力，对不对？如果你跟神恢复了关系，你就不会按照人的眼光去找一个对象啊，他很有钱，结果你嫁给他，他生病了，躺在床上好几十年不动了，你怎么办呢？如果你跟神恢复关系，你不按照世界的观点来寻找你的职业，你会看到神的呼召让你做什么，这很重要。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在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们都为他祷告，神呼召你去哪个学校，神呼召你学什么专业，那我就祷告，你是我给我女儿祷告，我希望我女儿学什么？学医嘛。那我是病人嘛，我当然知道这个病的痛苦，我觉得学医不管什么政治环境，不管谁掌权，不管你是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还是什么什么其他的党，都需要医生，对不对？都需要医生，即使这医生到医院里边都能帮助病人，都帮助医院里的犯人，在医院里边都是都坐牢，都坐得比他们的好，对不对？可是我的女儿呢就没有听我的意思，神对她有呼召，让她学心理学，心理学，她看到很多的孩子家庭破碎的里边长大的，她也是，她觉得他们太需要来寻求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为什么会在这种家庭下长大，上帝是不是公平的，他们带来的伤害他们怎么来医治的。其实我想他可能先要医治自己，他明白他自己有些问题，他要去读心理学。我说你读心理学是你的选择吗？他说 No， 这是上帝的 calling 啊，那我就没话讲了。我说既然是神的 calling 很好，上帝 call 了你，你回应了，你就会学得好，我不用操心，真的就不操心。从大学一年级到大学二年全是 A， 连个 B 都没有。第一年九门课九个 A， 那学校这个全校表扬，这个表扬信寄到了，我一看，哦，这真的是有考虑哦，因为她不太学习好的，我这女儿十二岁才来美国，英文也不是那么跟我儿子比，那没法比的。可是她能够在一个大学里边本科里边学出全是 A 来，这不简单呐，啊！所以别人老问我你女儿谈恋爱没有啊？我说不用问，能打九个 A 还有时间谈恋爱？不可能，我都不会相信的。谈恋爱的人能打九个 A 吗？ 所以我一点都不着急。有一天我看到成绩下降，我就开始有所警惕了，观察嘛。所以到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个苦难。我今天啊，第一堂我会讲的比较理性一点啊，理论上多一点。弟兄姊妹，可能在第二堂我会感性一点，你不要不会太累的。今天放心好了，吃完饭，我们晚上茶余饭后，我们再接着谈。但是我们一定要弄清这种理论。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件，它改变了人类对苦难的看法，也改变了苦难的意义。那我们知道，首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我们管它叫什么的呢？叫两个字，叫恩典。因为本来人类的罪和咒诅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我们就会承担这个后果。那你说这个太不公平了，他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是他的遗传，你有他的 DNA， 你有他的遗传，你就改变不了。比如你的父母发脾气，父亲爱发脾气，你就爱发脾气，对不对？你母亲什么性格，你就会遗传，连长的样子都遗传。人说你可以选择，什么都可以选择，就不能选择谁是你的父母。你能选择谁是你父母吗？你没有这个能力吗？你可以选择谁是你的妻子，你就不能选择谁是你的父母，你也不能选择谁是你的儿女。我告诉你，这是奥秘，你不知道的。可是我们遗传了，所以这些苦难我们人类的都从罪中来。比如说我们的贪婪啊，贪婪就是罪嘛，罪带来苦难。一个贪婪吃的人就得胃病嘛，对不对？一个贪婪这个赚钱的人，去赌博的人就输得一干二净嘛。一个贪婪要争强好胜的人，最后就陷入到最终嘛。所以贪婪是一个最大的罪，人类是贪婪的，人类是有罪的。人不要承认自己没有罪。我信主的时候很简单，当那个女基督徒农村的基督徒说你是不是罪人，我立刻说我是罪人，我有通缉令，你说我能不是罪人吗？我知道我是罪人啊！不仅我里边有罪，我连外外在行为上政府都视为我有罪。什么叫罪？没有达到政府的要求吗？就是政府都犯罪了吗？政府给你一些法令违反了是罪吗？很简单。那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什么罪人呢？我们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嘛，对不对？神给我们要求没达到，我们就是罪人呢。那圣经怎么说的呢？保罗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好好仔细这种思想，人人呢，每个人呢， everybody 没有一个没有犯罪的。那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罪。什么叫神的荣耀呢？神创造你的时候给你的样子你失去了，神创造你的时候给你的要求你没有达到。比如说这张纸，我们看这张纸很完全，这是一张纸，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哦，这是一张纸，我们管它叫做没有罪的。亏缺了的意思就是说少一块，这就是罪了，这就是罪，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希腊文的意思说，当你射箭你没有射到靶心就是罪。因为神对你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神给你爱，神让你爱你的妻子，你在外边又找了一个女人，这就是罪，对不对？你没有达到吗？你说我也很爱她，我爱两个不可以吗？可是上帝说，当他创造亚当夏娃，他让二人成为一体，他没说三人成为一体，怪胎那是，对不对？所以在婚姻中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一男一女，然后呢一生一世，一夫一妻。那我们今天世界不是这样，我们两个男的整一块儿去了我们叫他夫妻，那叫夫妇，那哪叫夫妻啊？那奇怪吗？这就是罪。我们有歧视同性恋的意思啊，我知道现在美国在通过法律说，将来牧师在讲台上敢讲同性恋要被告的，你知道吗？啊，但是我们讲圣经的话，不是歧视他，我们希望他们得救。那我今天你说你是罪人，你要信耶稣，我歧视你了吗？没有，我还是爱你，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罪。这个罪，我们怎么成为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成了罪人，是因为我们有罪性在里边，我们会成为罪人。所以我就常常想到这个观念，非常有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在这观念不太理解。我们大陆弟兄姊妹认为，我们如果被抓了， 犯了错，我们才是罪人。比如说抢银行，十人去抢，五个人抓，那五人罪人，另外五人就不是罪人，没有判罪嘛。法律也是这样说的，美国的法律很清楚。美国法律怎么说的呢？说如果一个人，联合国的法律都是这样说的，说一个人他犯了罪，可是你没有把他抓到，没有经过法庭定罪，在这之前他视为无罪。我现在就是没有被定罪，没有被法庭的，对不对？视为无罪，是不是？你看你美国也很有意思啊。我记得我辅导一个人，他犯了罪，政府没有抓他，就告诉他啊，后来啊，没有判他之前，这种叫犯罪嫌疑人，还不叫正式罪，对不对？可是在教会里不是这样看的。神的观念告诉你是什么呢？当你一个人创造你里边有贪婪，你就是罪人，贪婪会结出贪婪的果子来。打个比方，举个小例子，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我住在一个摊 house 里边啊，我是个在农村待了两年的打鱼的打猎的种地的王老四，到美国我就看美国大片的土地，心里就总是眼馋种点什么。那么结果人地空着，种草也不让你种点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好用这有个小房，我们有一块地，人家是种的都是花，我把花全给砍了，我就种点什么茄子、豆角、辣椒啊，我就种的，哎呀，长得很好。后来人家警告我，那是 townhouse， 不是 single house， 不可以的。哎呀，我要寒痛把它拔掉。那我就问他，我可以种什么？他说可以种树啊。我说树那就两种，一种结果的，一种不结果的。我们种结果的好不好啊？也是能满足我一点做农民的这种想法。我常常想我退休了回到农村种地去，所以我就种了三棵啊葡萄树，还种了几棵苹果树。这个葡萄树呢被我浇死了，因为我以为多浇点水，葡萄树是需要干旱的，就给浇死了。这苹果树呢三年光开花不结果。我太太呢就很有意思，她会常常的会取笑我一番，说：“哎，你看你种的不是苹果树。”我说：“是，我在那个 Home Depot 买的时候写的苹果，画画写的很清楚。”他说：“不是苹果。”他是苹果，他为什么不结果呢？我说：“时候不到吗？很简单嘛，对不对？时候一到，一定结果。”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它有苹果的基因呢。”四年，第四年开花了。三棵树就一个树结果，结三个不能吃的，那又硬又涩，可是我很喜乐。我把这三果摘下来放在我们家的桌上，他一下班我就说你看结果了啊，他也不理我，他觉得你很无聊。我说结果了，他说什么意思？我说证明他是苹果树。他那能说明什么？我们是罪人，条件成熟了就会犯罪。我今天没有贪污，我是个牧师，我不管钱。如果今天我做银行行长，我给你贷款，你要给我回扣，我想想也没什么不可以吧，大家不都这样子吗？就犯罪了。是因为你是罪人，你里面有罪性，当条件成熟你就会犯罪。真简单吗？一个道理吗？所以什么叫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是罪人？就是你有犯罪的可能。你今天没有犯罪，是因为你没在那个环境中，你有犯罪的可能，一时看不住你就犯罪。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老师都不看着我们的。那如果我们不信神，我们一定会照抄的，犯罪的。看看旁边的人怎么答呀，希腊文好难呢。老师很会说话的，老师说上帝在看着你们走了。我们那抄都不敢抄啊。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主啊，我们希腊文毕业也是为了服侍主，我们即使毕业了他看见了，我还服侍什么了？所以我们心里面对上帝这种敬畏是太重要了，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如何能够按照真理行，就对他有敬有畏，对我们的神知道他的公义，知道他的公义当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惨了。所以神耶稣基督在这为我们承担了罪，就我们这些所有的罪性，我们要接受那个罪恶的果子，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一同钉死了。本来是应该钉死我们，可是主为我们死了，所以这个苦难就有全新的诠释。什么意思呢？苦难全新的诠释，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苦难与自己是有益的。 保罗说，在患难中我是欢欢喜喜的。当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保罗说，主啊，他天天祷告，他是那么忠心的服侍主，主啊，求你挪掉我身上这根刺。上帝没有挪掉他，但是上帝给他一个应许，说我的恩典永远够你用。我常常想到这句话，保罗在苦难中他会思想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我们今天呢，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苦难的时候正是你经历恩典的时候，正是你经历恩典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苦难，你很难经历恩典。我在美国，我来到美国，我生病啊，我病了四年啊，我记得我在逃亡那两年没怎么痛苦，挺有意思的。虽然有时候跟警察面对面，有的时候没吃没喝，可是我身体健康，我想跑就跑，想游泳就游泳，跑到大自然里边，每天我不穿衣服也没关系，没人看得见。我告诉你，拿着枪我就上山打猎去了啊，然后回来我就煮肉，原始生活，体验到原始生活的美好，也不用交论文了，也不用去想什么其他的东西了，什么都不去讲了，多好，一个自然人啊，就是觉得缺点伴，没有夏娃。你想，如果有夏娃，这地儿多好，山水啊，这个那么美丽，空气那样的新鲜，上帝创造那样丰富啊，那鱼多得不得了的，吃不完的啊，我打鱼一天都打很多很多鱼，挑最好的吃啊，不好的我都放掉啊。冬天的时候在那江上凿个冰眼子，坐在那儿就钓鱼，钓鱼你看多好，就缺个夏娃，比较孤独，比较孤独。可是我来到美国，不到三个月我就进了医院啊，那夏娃很多也不理你，你知道吗？你在医院里痛苦的要死，每天接受化疗，医生一问，医生说你顶多活三年，过两天说三个月，好像都跟三有关系，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三。昨天有个姐妹说医生宣判我死刑了，我说那是医生，神没有宣判你死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身上会有奇迹出现的，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神的慈爱，可是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发现这个对我有益处，首先我知道我自己太有限了，我在医院里看到很多很多的富翁在里边啊，有一个很有钱的，他的儿女们天天来天天来，医生护士就议论说，这儿女为什么天天来，等遗产的，你知道吗？啊，等遗产的，说这个人过去啊很了不得，见他一面都很难的啊，非常非常有钱的人。我发现就跟我住在隔壁病房，跟我平等了。哎，我发现这个苦难可以使人平等啊，啊，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苦难是我们除掉我们自己的骄傲。有什么骄傲的？你今天可能在世界上你很不得了，一场疾病你什么骄傲都没有了啊！你每一天在那里求上帝来帮助你，上帝来帮助你。过去不信主，现在也信主了。美国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叫洛克菲勒，大家知道这人吧，有钱的不得了啊！每一天就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建了好多大楼，那个纽约两个大楼，洛克菲勒大厦，那个广场我们都知道。后来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病，这病也怪，不什么病搞不清楚，医生也查不出来，医院里躺着只能吃一种东西，饼干。你说这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了，天天吃饼干。我们可以吃沙拉，我们可以吃胡萝卜，可以吃土豆，我们吃什么都行，吃什么都很香。我们做传道人的这个吃什么都香，他就能吃沙拉，就能吃饼干。他吃的还有病，还得打针吃饼干，打针吃饼干，这个生命有什么意思？他后来有一天悔改，他跟主祷告，他说，主啊，一个人带他信耶稣，一个美国的牧师，他说如果我能够走出医院不再吃饼干了，我就把我的财产一半奉献给你。后来他不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吗？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一年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资金在那里边支持非洲很多穷困的人，艾滋病的人，他支持很多很多的慈善的事业。他懂了一个道理，后来他活出来，走出来，活了很久，活了很久。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当经历苦难的时候，他会除掉他的骄傲。我记得我在疾病那段时间，我有苦读啊，我对神有苦读，我想，神你为什么让我来美国呢？让我来美国干什么呢？ 你让我死不就死在中国就挺好吗？我埋在我自己的国土上，我现在你看我死了还埋回不去了，这骨灰盒运回去那很痛苦的。埋怨上帝，不相信上帝，圣经也不读了。当然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很爱我的，弟兄姊妹经常探访我。我跟你讲啊，那个时候我们那个 program 那个老师也很爱我。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里边，我想我去看于英石先生啊，是我的老师。我就想到那个时候于先生能够对我的关心到什么程度，他那么忙，他后来获了那个可鲁格那个奖，人文终身人文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有多忙。记者访问他，他却每一天来安排谁来给我送饭。我在医院里不能吃盐，我们那个东亚系的我们那些访问学者十几个人，我们中国学社那些人轮番的到医院给我送饭。做什么呢？中国式的馄饨，无盐的馄饨送过来。普林斯顿教会的大学查经班的这弟兄姊妹轮班安排人到医院去为我祷告，他们轮班的进食祷告，就为了这样一个灵魂祷告。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教会，没有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我走不过来。那时候你想哪个大学会养闲人啊？没有个大学会养闲人的。我在那大学里四年工作啊，虽然薪水不高，做一个访问学者还是有钱的，一个月有2000块钱，饿不死。每一到年底的讨论的时候，这个人都要踢出去的。我在医院里边，我也不能上班，也不能工作。当然我也可以在医院里边做点事情啊，做一点研究，写点东西，可是我不能正常的工作。可是每次于先生都坚持把我留下来，把我留下来。我那天去看他，十几年没见了啊，先生在家里等着我，然后跟师母我们谈了好多好多过去的往事。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于先生，若不是你那几年我走不过来，也许我都饿死了。先生说，那不是你信的上帝的给你的恩典吗？我当我去传道病好了，我要去读神学，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先生来解释，他给我那么多的帮助，我突然要走了，侍奉神了。他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不能够理解，他觉得你应该好好做你的学问。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走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当我拿起电话我说我要去服侍主了，他那边一句话都没有回应。在他的观念中，他不懂得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服侍什么主呢，他都没有回应我。等了好几分钟我没听到话，我就哭了。那个时候学社的那些人都觉得我有毛病，反正有人理解说那场病给他病的，不要怪他了。正义就说，我们这些人有两个人，他做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不要责怪他，就意思他做了什么坏事都不要责怪他。一个是张伯利，他三次濒临死亡，我们还挑他什么呢？他要怎么活就怎么活吧。你看我要做传道人，他们像给我开追悼会似的。还有一个是张朗朗，这二张张朗朗16岁抓进监狱，爸爸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著名画家张汀。张朗朗在监狱里边是因为他们几个小孩啊都是在延安长大的，就没事就老说人江青在延安的时候的毛病，这江青就火了，把这帮孩子都抓起来了，郭沫若的儿子给毙了，那老头就是他们那里边那个头，那年17岁毙了，他那年16岁判了死刑，刚要毙，他的爸爸找到周恩来，那是延安时期都是这个艺术界的大佬，抗战的最著名的漫画家周恩来就跟谢富治打了个电话，说刀下留人，太小，这么点的孩子学点法语 就成了法国反革命集团了，我不相信，所以就留下来了，可是没有改判，还是死刑，所以叫监斩后等待着被斩，一有被枪毙人就把他拉出去。第一次他说枪响了，旁边都倒了，他也倒了，他起来就摸，看他哪有血哪有洞，没有，回来给两个大馒头，心脏吓坏了，被斩了十几次，因为不能枪毙，周恩来有话，不能枪毙就是让你遭受这种痛苦，每次尝一次。后来他也不在乎了，巴尔比说张郎朗，他想又有馒头吃了，还等待着被斩。监狱里十几年走出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跟我住一个房一个房子，我们租了个房子，我们俩一个房间。正义说这两个人大家就算了，别怪了，一个心脏都没了，他换了一个新半球，新半球换了一个晚上睡觉像乒乓球砰砰砰砰，我跟他在一个房间里睡觉，我说半夜你什么声啊，奇怪，还挺有规律的，砰砰砰砰，他说这是我心脏跳动，哎呀吓死我，我说那心脏怎么会，他就给我讲他的革命历史。后来跟我说，如果你听不到乒乓球声了，赶紧打911。我晚上睡觉得听他这个乒乓球手打911。后来医院给他发个信说那个半球不合格，那个产品哪天死就不知道了，这种人你还挑他干嘛。所以看来在那个时候，那些知识分子，普林斯顿那一批知识分子对传道人，他们不能够认识什么叫做传道人呢，包括我的老师啊。可是这次我去看于先生，于先生真的跟我恳切的，我们谈了好多，我都直流泪，每次跟他谈话，他说我真的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你这些年为上帝所做的工作，这也是一种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基督教文化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文明，我非常的感动。而且于师母，我他们师母，我说师母，我就趁于先生不注意，就跟师母传福音吧，先把师母信主了，先生也就快了，对不对？所以他跟于杰他们聊天，我就跑到后边跟师母讲话。师母说我是信主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信主，我相信上帝的存在的。所以你看这些年过来了，我们这批人不管在哪里边，我们都走过来了，我们很感谢于先生，我们也感谢普林斯顿的教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我们患难的时候，神安排这么多的天使在我们的身边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感谢吗？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先生那些年四年中对我的忍耐啊，他很忍耐我，我们去教会啊，因为他希望我们平时的时间做研究，给我们的课程我们都完不成，一有特会我们噌就跑了啊！一有教会他也搞不清教会怎么就吸引这些人去干什么，有我还有一个远弟兄远志明啊，都是在他那里边都走了，他本来想培养一些历史学家儒家的，结果他成了基督徒传道人啊，这是上帝的恩典。他今天看到说他这些在他过去他的门徒里边这些人，这两个做传道人的却祝福了好多好多的人，为他告这些在苦难中的人，他们找我们，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安慰他们，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就给他讲一个又一个的见证，我讲到中国今天多少人归向耶稣基督，今天知识分子多少人归向，我讲我的教会，他常常为我教会祷告，他说我要为你的教会祈祷，让他教会做得更好，你看还不是基督徒呢就为我教会的祈祷，因为他希望他的学生牧养的教会好，越牧养越好，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苦难，我们知道新约中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苦难一个新的诠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新约中的圣徒是有盼望的。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呢？我们第一点，通过苦难我们看到我们与自己有益了，诗篇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让我学习你的律例和典章啊，就是学你的话，学你的话。而且有一位这个了不起的传道人叫做尼托生，他写了一首诗歌， 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为油，你若不压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没有经过苦难的雕琢，我们很难理解基督所受的苦难。当我在苦难中走过来的时候，我才理解基督的苦难，我才跟他更深更近的一种关系。所以当我们只身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就与神更近了，与神更近了。有的时候说我们如何来亲近神呢？我们不知道。可是当我们进入到苦难中，我们不惧怕这个苦难，我们走过这个苦难，我们才能够经历十字架的爱，我们才知道十字架为什么会变成我们的祝福安慰。举一个小例子，可能不恰当，但是很有意思。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几对大陆来的夫妻，婚姻问题很严重，已经到了离婚的边缘。当然他们还冒着一点希望找一些心理专家去辅导，可是心理专家要钱的，一小时100块。大陆弟兄姊妹刚来美国，不管挣钱多挣钱少都比较仔细啊，就不想花这钱。最后人说找你们牧师啊，牧师在神学院学过心理学啊，学过这个婚姻辅导，什么心理协谈都学过，去找他。所以越找越多，越找越多，就四五个夫妻跟我在一起，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啊，讨论。然后后来我们在一起，我就把他们都叫到一起来，一起有时候打篮球，我们去打篮球，男生打篮球，女生做做饭给我们吃啊。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女生去到那边去唱 Hello K， 我们在旁边呢，我们也做做饭给他们吃。有时候我们打乒乓球，他们也跟着。大家在一起交谈交谈交谈，后来他们都好了。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那几个人呢，在交谈中突然发现他的婚姻不是最坏的。因为大家都诉苦嘛，这叫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得平安。哦，跟我说我比那家还强呢。我那离不离了？不离了，离什么了？那再找他老婆那样更惨了的。你看这很有意思。我们经历苦难，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所经历的苦难，我们的苦难就不算什么了吗？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也是，我经历很多苦难。我们教有一个弟兄啊，跟妈妈很有仇，这个年轻人妈妈对的小时候对的管得太严了。他就妈妈来美国探亲，他就不理这个妈妈，妈妈哭啊，找我呀，不能赦免。他太太说：“你找牧师谈谈，你心里边有病，你不能连妈妈都不能赦免，你能干嘛？”将来，他说：“我找他干嘛？我这点事儿跟他一说，他不笑我吗？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就经历这么点事情，我跟他说，他不笑我吗？我不去，不去。后来我主动找他，我跟他谈。所以第二点，我们的苦难与人有益。”可以帮助别人，你想是不是？耶稣基督经历的苦难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人类每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苦难就变成我们的安慰。那我们也是，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说什么？我们一切的在一切的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基督都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中的人。这个观念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今天有了苦难，可是我们可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我记得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我很感动，我看到一个这个文章，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读一个杂志啊，我一个礼拜给自己要求读一本新书，我要去找。那我每一个晚上我要读一本杂志，我读得很快，翻翻翻，有些见证上我们就不看了，我一般我就看一些神学的东西。但有一天有个见证吸引了我，这个见证说我要找一个人，我给你们念一念这个见证，我真的是很感动啊！一个女孩子写的，一个姐妹，她说我找的这个人，远远天晚上朱牧师跟师母查经完了，送两个老人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师母没有被救过来。我们可以想到朱牧师的疼痛，不仅是妻子，还是一个 服侍中的好伙伴，好同工。他丢下了两个孩子，和面对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教会，这样的一个牧师。我那天给朱牧师打电话，我不认识他，那一种感动，我就是要给他打一个电话。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神的儿女，他们为了送老人，一个小教会，你不知道他牧师多辛苦，他们就像一个保姆，一个老师，一个家长一样，面对每一个属灵的婴孩，他们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就是为了让他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那天在我们的小组里边有一点讨论，有人说林师母40岁那么年轻，为了两个老人不值，你会觉得是吗？我常常会思想这个问题，在神的面前，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不在于高低贵贱、年老年轻。他问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他为他的教会、为神儿女，他付出自己的一切了。所以那篇文章最后说：“再见了，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姐妹，再见了，我的好师母，让我们在天家再相聚吧。相信那一天，当我去天堂的时候，你一定在天国的门口微笑的，像在今天教会迎接我一样。”这是他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写的文章，我非常的感动。她的苦难使好多人信了主，那两个老人信主了。教会很多过去在追求的时候还在迷惑的人，因为师母的见证信主了。我觉得它有意义。我不知道回没回答刚才问那个约伯那个问题的弟兄。感谢主，我们的苦难于己有益，我们的苦难于人有益，我们的苦难也于神有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二堂再讲。但在这时刻，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我知道圣灵此时就在我们的心中在运行，让我们经历了苦难不惧怕苦难，让我们身在苦难，我们知道有恩典，我们知道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每一天当我们在苦难中行走的时候，脚步是坚定的，不是彷徨的，不是蹒跚的，是坚定的。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知道这些苦难对我来说可能还不是最大，以后还有更大的苦难在我的面前，我选择了。在我每当我读到这些属灵伟人的书籍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热血澎湃的感觉。我每当读到他们，我好像就身临其境，跟他们处身在那个时代，能够体会到他们的想法。有一天我突然搞明白一件事，就是为什么那些属灵的圣人他们选择死为主去殉道。我突然明白了，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既然死只有一个，都躲不开，为什么我不选择为主而死呢？因为死后还有审判。有的人可以为财而死，像上海的陈良宇，他还没死呢，我看也快了。像很多很多的贪官污吏是为财而死的，他们拿到权力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一己私利，一己私利。很多人为色而死的，为情而死，也有很多人为自己的贪婪而死。怎么死都是死，可是有一批人不同，他们是为主而死。当我昨天晚上读到潘厚华，我就流泪。30几岁，那么伟大的神学家，为了反对希特勒，他走上绞刑架。我还看到那个牧师，当时有一个牧师在他身旁，是为每一个走上绞刑架人祷告的牧师。看到潘厚华走向绞架的样子， 当潘国华走上那个脚架，他跪下来，他祷告，脸上极其的平静。那个牧师说，他的祷告就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好像就仰望着神的荣光，等待着神来接他一样。然后他安静地走上脚架，把自己的头伸在脚锁里。那个牧师说，他看过好多人走向脚架，没有一个那样的平静，那样的自然。他就像回家打开自己的家门一样推开了。我那天我知道人不同的，弟兄姊妹，人不同的，人可以活得那样不同，我愿意效法他。我知道有一天可能我会经历更大的苦难，为主，不是为我自己，那是我是求人得人的。弟兄姊妹，我们思想我们今天的苦难，也许你现在还在苦难中，也许你现在没有工作，也许你得了疾病，也许你婚姻中有问题，不知道，也许你对神还有些怀疑。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应该有个飞跃，像齐克果说的，我们信心有个飞跃。当你信心飞跃，你生命就飞跃了，你就可以做更大的事，你可以面对更大的艰难，有一天你为上帝所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爱有多少。我们马上就要吃饭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啊，弟兄姊妹在一起领受是很美好的时光。在吃饭之前，我们有祷告，有祷告，我们也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这首诗歌我很喜欢，主爱有多少，主爱有多深，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诗歌，好不好？
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他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天地有多么高，两极有多么远，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宽，无限有多么广，救主的恩典也有多深。
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
爱有多少，